师父，各位法师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小举观呢，请各位掀开我们的课本第30页，课本第30页就是这个小止观呢，总共有10门，我们已经把这个前面的5门。带过了，那么前面的5门呢，就是台中里面很有名的这个25方便。那25方便呢，就是为做止观做前行的因缘。我今天前面的地方我不复习，为什么不复习呢？因为你们都很熟，从来没有比这个现在还更熟，就是前面的25方便的具五缘、喝五欲、弃五盖，啊，这个后面的这个调五法，然后呢，方便行哈，有5个，那总共有25方便。那做这个25个前方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具这些缘、喝这个欲跟盖，最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呢？就是正修行第6。就是为了这个第6的这一门，那么这正修行修什么呢？就是修止观，啊，修止观。所以我们这个题目的一直要抠得很紧哈，那不会跑掉。就是说学了到最后呢，那个主要的这个目标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哈。所以这第30页的地方就是正修行第6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地方说，若修学止观，应当细意思取啊，就是他这个智者大师先说，就是我们下面开始的地方呢，都不能粗心大意的看过这个止观的修学。那么，这个里面呢，有教义也有实践哦，就是解跟行呢，都一直在并进当中。那么修止观呢有2种，一者于坐中修，二者立缘对境修。所以这一科里面总共分成2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坐中修，第二大段是讲对立缘对境修。所以先说的第一个，坐中修止观者，于四威仪中乃皆得学道。就是说行住坐卧当中啊，其实都可以修行，可是因为我们是入门，我们刚开始要学止观，也就是要修禅定。那要修禅定里面呢，行坐卧，行这住卧当中呢，就比较难进入，所以坐中是最胜的。最胜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入定。那这个四威仪里面呢，其实都可以，但是呢，入门的话从坐里面，所以打坐先开始哈。故先约坐以明止观，略出5意不同。就是在这个坐中修止观有5意，我们在前面巧会第29页的地方，巧会就有说过5番修止观意。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说过，到这个坐中修止观的时候呢，再说明。所以这个五个止观呢，第一个哈，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第一个是对来防止刚学止观的、刚学打坐的人呢，那个心呢还很粗，还很乱。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要怎么样子修？然后呢，渐渐深入，就是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就是心有尘跟浮这种病的话呢，要怎么去调整？第三个是随便宜修止观，第四个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第5为君其定慧修止观。那么到第4跟第5就已经进入状况了。就是心已经调得相当细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从第一个哈，云何名为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哈，修止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讲义哈，讲义从这个。第一个开始修里面，我们先把这个止观这2个意思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在修这个天台小止观，那么止观是什么意思，止观的内容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摩诃止观里面对止观的这种解释，因为在这小止观里面他没有很确明确的说明止观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摩诃止观里面他认为他所说的止的内容跟观的内容，止呢就是奢摩他，是梵语奢摩他，然后下面讲用这三个意思呢来解释这个奢摩他的意思，就是止不是只有止这个意思而已，就是他怎么样子来解释。第一个他是解释止息，止息，那止息的意思呢就是休息，息嘛，这个不是刚才呼吸的息，这个息是休息。那什么东西休息呢？那就是对我们的这些不好的念头妄念，还有就是纵使你是觉观了，就是在觉照，但是呢是起那种恶觉观，还有这个起这种邪念，那么这种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用止的力量把它止住，止住。那这个止住的力量就是息，把这个念头呢把它息消，休息，让它停止。这个就是止息。那第二个呢是停止，停止跟止息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停止是主要在讲那个念头要停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地方，就前面的地方是把它习诸妄念，那这个地方呢是停在智慧里面，在般若的智慧当中，所以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到什么地方去，你现在在哪里，停在哪里，我们的念头就像我们的佛号一样，我的佛号妄念去除，然后佛号历历分明，那个佛号是心念是停在佛号，其实那个也还是止的功夫，就是停的地方，所以是停止的意思。所以习妄念停于慧，这个是能所一对，能所一对就是能停的是智慧，所习的是妄想。那么第三个是对不止言止意，对不止言止意，这相对于后面的这个观的对不观言观意的话呢，这个就已经到比较深入的这个境界里面，因为前面的止息跟停止是相对的，有能有所，就是一个相对性的。可是在这个第三个那个止已经是大乘的法义里面呢，是属于一个绝对的境界。那绝对的境界里面呢，其实是无所谓的止，无所谓的观，但是无当中的跟这个有呢，它又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在这个摩诃止观里面，它就会说呢，它是就是说是法性无明，就是法性即无明，然后来讲不止之意，这个是已经相当深的这种低义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止观的意思，在这个第三个意思里面没有到相当境界，不讲这个意思。所以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来说的话，就是好像说我们的心呢，就是像我们的心就像家一样，一个家里面，那么一个家里面呢有那种不好的那坏人，或者是不欢迎不受欢迎的那种客人，你请他出去，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第一个止息的意思，就是让他出去，不要在家里。那没有那些客人不好的人出去以后呢，你在这个主人呢在家里很端正，就是一直在家里能够很明了很清楚，那这个就是停止，就是你主人一直在家里面，一直家里面没有说是门关起来主人也不见了这样子的呢，那就是停止的意思，就是停止于正确的道理当中。所以呢这个是止，其实讲这个止跟观呢，讲止跟观里面是都是在讲那个念头而已，不是有一个外面什么东西让我们去止跟观，就是关照我们的那个念头里面的一个那个心的那种状态啊。那第二个呢是观了毗婆舍那观里面，他用三个意思来讲呢，贯穿达观，还有对不观言观啊。贯穿的意思就是观呢比较重在这个智慧的关照。所以这个智慧观照的那个力量呢，是把烦恼呢把它贯穿过去， 就是那个智慧有能力，能力把这个妄想跟烦恼能够把它呢使它消除，就是贯穿。所以在《华华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它就好像说我们要挖井的时候，你要挖井，要想要得水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贯穿高岩，穿凿高岩，那你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凿，一直往下凿，可是水在很下面，那个水好像我们的智慧一样，那么你一直往下里面的才几尺的时候，你还看到的是干燥的这个土一样，就没有水，可是渐渐的你会看到有一点湿度，有一点湿啊，然后再来呢，再湿再往下的时候，你就会挖到水。所以这个贯穿的意思呢，就有点这样，就是说你的心的调整跟智慧的显现当中，其实是一直在增进当中，所以呢，只锲而不舍啊。所以这个是贯穿，这个、也是能破的。那么所破的哈，这贯穿是所破的。那么达观呢，是能观呢，能观的智慧，就是这个在止观的用意里面呢，就是要用那个般若的那种智慧，让我们自己本性里面的那个佛性能够呈现。所以当这达观到最后的一个境界，就是契合到真如的这种。状态，那在什么状况里面契合真如？其实在一个修行的一个层次当中，在自己的心地当中的圆满的契合真如，那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开悟哈，一个这个智慧的显现。那要靠什么呢？要靠观啊，要靠观。所以这个观呢，有贯穿烦恼哦，然后达观就是。智慧通达，进入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性的这个智慧里面，契合真如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用意。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不观言观意啊，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到一个绝对的境界里面，就无所谓观与不观。但是无所谓的观与不观里面，还是需要明明白白的去做一个观的观照的功夫。但是观照到最后来说呢，并不执着自己正在这个是在止在观。所以到最后是契合，能所合一啊，就是能念跟所念啊，到最后是圆满里面没有界限啊。这个是简单的说明，但是我们今天讲说，要讲说，坐中修乃至于立圆对境来修，里面就是那个心，我们那个心里面能止能观，那么止里面就是能习念烦恼。能观里面呢，它就是能够显现就是本性的那个智慧啊，正观。所以我们观经里面时常会说明哈，坐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就是应该现什么样子的境界，就是那个境界的出现。那这个就是一个练习哈，一个修行心地的层次。所以我们现在是刚开始的，这个借由小止观里面来如何训练我们的当下的这个心哈。那么请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有一个科判，借由这个科判来说明，因为这个正修行第六，如果整个来看消文哈，会不清楚它的这个脉络。所以我们借这个科判哈里面来看说正修行止观里面呢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看一下这个科判的部分。那么正修行第六有两科，第一个是坐中修，第二个是立圆对境修。立圆对境修，那么在坐中修里面有五门，五个方向哈，五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对治初心，这个就是有层次的哈，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念到的部分。那在止观这两个意思里面，在小止观里面，它有它在这个对治初心里面讲的比较清楚，就是止观的这两个方法。就那这个是针对小止观说的，小止观到摩诃止观，它就更增上，它用三止三观来说， 哦，甚至他是用这个四教里面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个心念是不可思议的，是如何来说明？那在摩诃止观里面，他有很深入的研讨。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的地方，小止观的地方呢，其实他都是讲的是比较浅的哈。所以第二个是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第三个随便修止观，第四个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第五个均其定慧修止观，这我们刚才念过，那么它后面就会有一些简单的解释啊。然后在最后呢，就是立缘对境修里面，就是立缘修跟对境修分两科啊。立缘里面呢，就是讲六种缘。对境呢，就是讲六个境界，六层境，所以其实是十二，啊，就是十二个对象，啊，来修这个止观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到这个坐中修里面的这个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哎。等一下那个科判的地方我们自己对照，但是我们看一下经这个课本里面哈，课本里面是哈，我没有讲对，师父说那个小止观应该是第七才是哈，不是六哈。那么在这个就是前面你们改一下那个六的地方，改成七。所以前面讲过那个止跟观的意思以后呢，这个我找一下这个北本的这个涅槃经有北本跟南本哈，大部分流通的是南本哈。这个但是这个北本的大涅槃经的鉴赏里面讲，又讲到说为什么要修止观，让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修止观的这个目的呢，很好，所以我把它呢就是抄录下来啊。它这个为不放逸庄严大智得自在等三世而修奢摩他，其实为什么要修奢摩他呢？为什么要修止？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我们要借由修止修禅定，才不会使我们的心念很放逸啊，很随意，然后呢庄严我们的智慧，然后才能够得自在。那为观生死恶报增长善根破诸烦恼的三世而修毗婆舍那，就是如果修观的话有什么效用，有什么利用，可以增长善根破诸烦恼，甚至可以了生死，就是可以观生死的恶报，而能够驱把这个生死的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轮回呢，能够借由止观呢，能够出三界。所以止观其实是很重要的，是怎样重要的。所以一般来说，说这个止观这两个修行的方法，各宗各派有各个的修行方法，但是都不出止观这两个字。所以说这个止观的修行方法是通一切法门的，如果离开这个止观的话，就根本没有法门可以成立，就是你成立法门一定要借由这个方法，这条路是一定要经过的。那么他这个地方只是说我们这个法，就是这个法我们是粗浅的尝到而已，事实上它是很深入。那它为什么深？因为我们本身就很深奥，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无论是真心乃至我们的妄心，就是都是很无限量的，所以借由这个法来了解我们自己。其实止观呢，其实是回到我们自己自信里来说的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第一个哈，云何名为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我大概我们的境界也先在这个地方要先磨练哈，先磨练。那么行者初坐禅时哈，就是我们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呢，心初乱故，所以我们心呢很粗糙，乱呢也是很混乱啊，所以要修止来调节，就是等于是一个病。那么这个病蛮严重的，而且很明显。那么很明显，我们就因为我们有修学佛法， 所以怎么样来对治它呢？就是要修止来除破怕。如果说修止不破的话，就要来修观啊，修止不行的话呢，那就要利用观，所以这两个可以就是轮流使用或并行使用，故应对破初心哈，初乱修止观，精明修止观即为恶意哈。第一个先修止，第二个先修观。那么在这个地方开始哈，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个经文，从31页一直到36页，36页的第二行。好，就是我们念到30嘛，我们先念到30，可是现在只有三种，这个地方一直到第36的第二行，这个地方都是讲的第一个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这个的经文我们要用另外一章我今天给各位的经文，就是说版本上的不同哈，版本上不同，还有这个宝镜大师呢，还有一般的流通本，几乎都是用我今天给你们的这个讲义的部分。那我当时很急促哦，所以就想说他这个有单独本啊，单行本，所以就买这一本了。可他这里面讲的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比较复杂啊，第一个比较复杂，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一般的流通本的经文不是这样。那考据的工作我没有做，我不知道是说是哪一个是比较正确啊。可是呢，因为宝镜大师他的解释，还有一般我看外面他们这个解释的，几乎都是用另外这个我今天印出来给各位的，所以从第31页一直到第36页的第二行的地方，我们可能要插这一段，就是今天给各位的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在第36页第二行第三行开始再次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的部分。所以我们看一下，各位请看一下这个就是讲义哈，讲义经历一者修止只有三种这个地方啊，一者修止啊，就是我们现在对破初心嘛哈，初乱修止观里面，那怎么样子来修？对这个初心的初乱来修止观呢，那就修止，止里面有三个哈，三个，第一个是细缘守静止，第二个是智心止，第三个是体真止啊，这三个止，这个是我看，哎，你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就是我另外给你们那个讲义那个止的地方哈，那止里面呢对治修止。对治修止是前面的一个细缘守静止，一个是智心止，那么正修才到体真止，在小止观里面没有讲到方便随缘止跟习二边分别止。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那个天台的三止三观是指体真止、方便随缘止跟习二边分别止啊，是指这三个，前面的细缘守静止跟自行止，其实只是在体真止之前的一个事项上的修行，啊，是从体真止开始，从理观上面来修。可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初学，所以他先教我们呢，怎么样先把心能够抓住，抓住里面。所以第一个细缘守静啊，细缘守静就是对这个境界能够先专心。把心能够专注，训练心专注，我们心很散乱，所以心如何专注的一个方法是借外境，假借外面的一个缘外缘，而这个外缘呢，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它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外缘。他说细心鼻端极尖，其间等处令心不散，故经云细心不放逸，亦如缘着所，就是心呢，第六意识心跑来跑去，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讲说你要把这个心呢放在哪个地方。在摩诃止观里面它有五个地方，那细心守静里面，他说你要训练你的心专注的话，对身体来说呢，可以有五个地方都可以去把它，就是说专注在那一点， 那一点里面了、啊。那从上面一直到脚底哈、啊，就是顶上，头顶也可以。然后眉那个发尖哦、啊，就是这个发髻，不叫发尖哦、啊，就是你的这个皮肤跟这个头发的这个交接点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第二个地方。再来的话就是鼻端哈，鼻端这个是一个风门，就是我们的呼吸属性的。再来的话呢，就是脐间哈，就是气海的地方。还有来再来的话呢，就可以就是脚，啊，可以关这个是脚底，这个是地轮哈，这个是五个地方都可以。可是五个地方里面，智者大师比较赞成就是气海，他说上面的地方都会有问题。可是他也建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心很沉，这心很沉了，一直关下去的时候就会一直要睡觉，那怎么样？只好要提起心，提起心的话，所以我们如果很想昏沉的时候不能闭眼睛的，闭眼睛的话就睡着了，所以他不但不能闭眼睛，而且心要往上提，往上提里面呢，从顶，然后再为什么他会关这个发髻哈，就是那个皮肉跟这个头发交接的地方，它就是你要关那个地方，你的肉是白的，然后头发从那个地方伸出来是黑的，是黑白分明，它就让你的心能够很明确。这个是修那个骨关啊，就是修白骨关的时候，从这个地方要开始修的。啊，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它在方法上哈是这么说，可是他这个是要一直关的，一直关啊，就那个时间呢，训练那个心要蛮久的啊。啊，所以这个是细心底端或其间哦，这是只有讲两个。那么他所指的这个境界哈，是细嘛啊，细缘这个外缘守住这个境界，这是一个色法。自心指的话，就是一个心法了，就是渐渐在深入了。所以这有一些人，他心比较细的人，他不用细缘守境啊，他直接就进入到自心指。智心指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念头一起来，他没有一个专注对象。第一个是有一个专注对象，我现在心要很定，或者是没有妄念的话，很没有，对一个凡夫的一个功夫来说的话，无依无靠，这个念头无依无靠会很无助啊，所以他就是设立一个点让你去圆它，那就是细缘守心止，就是他守心止，他设立一个目标让你去圆住它。那自心止的话，他没有目标的，那个没有目标里面，就是只要念头起来，不管是色法或者是心法或什么，就是你那个念头只要一起来的话呢，你就觉照，就是能够马上就是观察到，哎，我现在在打妄想，所以呢，马上就把它呢停止。好，所以这个叫做自心止，所谓随心所起啊，即便自知啊，不令慈善哈、啊。所以故今名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止心，此二种皆是四相，不须分别。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两个他讲的很少，可是在这两个里面哈、啊，这两个里面呢都可以交互使用。交互使用，像我们早上在课诵的时候啊，你在念的时候，在念这个经文，或者是在念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会跑掉，心会跑掉。那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会细眼守静止，有的时候我就会就关前面那个瓷砖那个交叉的那一点，就是关在那一点，那个是细眼守静止，那心就是关在那个点。可是什么时候跑掉了你不太知道，所以等一下你会跑掉，你就要再回来在那个地方，这是眼守心止、哦、那这个自心止的话呢，就是更深入一点的，那个是以心观心，自心止、哦、就是你这个所观的是一个妄念，那你后面一定还有一个你的心来观你的这个妄念啊、哦，才能够有那个智慧来观你这个妄念。那一般来说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禅宗哈、哦，禅宗的这些修持啊，他们那个进禅堂里面，几乎都一来就是用这个方法了。 丰收方，这念头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是起移情。那我这个念头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啊，就是什么地方跑出这个念头出来的？那禅宗的这种参禅的那个功力哈，都在这个地方，是一天他要用功18小时以上，然后呢是坐破多少蒲团，就一直还在这个，就是说这个观察我们的这个念头的来跟去哈。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是我们智者大师是很简单讲一个自心止，说持五根者哈，心为其主，那就不管这五根了，直接呢抓那个这个最重要的那个第六意识，所以你要抓住它，能够让它能够看到妄念起就止掉。那这个我看到这个谭虚老和尚，他讲到他们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修行经验里面，我觉得蛮可以用到这个自心止里面来跟各位做一个参考啊。那他自己讲说他出家以后呢，他就是真的是很迫切的想要了生死，所以他禅虚老和尚他也是天台的子孙啊，所以他就是要选择一个能够让他就是在佛法里面能够真正能够用功的，所以他选这个天台的这个法门里面。然后他曾经到这个关中寺啊，就是地贤大师那个地方去参学，他在那个地方住了三年哈。那他讲那个关中寺那个地方啊，就是平常他们是讲士嘛，关中讲士，他们是讲课讲天台的，但是他们讲就是解教官哈，都是双眉里面，他们平常的时候呢还要修。这观众是一天哦，就要一小时的止观哈，练一小时的止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也要打禅期，打禅期里面就是练这个修禅哈，然后也打佛期，打佛期。那在那个地方，他就是讲了他参加这个他们的这个禅期的时候的一个过程。他说他进去啊，他说那个禅期要进去，不是像我们这样直接就进去的。他说他参加禅期之前呢、啊，要参加的人呢、啊，都要由方丈和尚带着到课堂去告生死假。方丈和尚带的哦，方丈和尚带的、哦，然后带这个你要参加的，你要报名参加的人去课堂那个地方说，我进去以后就是生死啊。生死大事在这个地方要了生死的，所以哈、哦、要克其取证这样子的。然后呢，在里面呢、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坐香跑香的这些规矩。而每四天就要打问一次功夫啊、哦，每四天里面就你里面打坐呢，坐禅里面那个新的那个调整的那个境界怎么样？那每四天呢就要去问一次功夫，然后要进去的时候呢就要。持具搭衣哈，持具搭衣，然后有扳手带着到这个方丈那个地方呢，展具礼佛，然后呢长跪合掌，说出自己的境界。好像我们刚才，不论是细缘守静止还是自心止哈，练了四天以后呢，那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你自己的心地功夫呢境界，就是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他说哈，有的说空，有的说有。哦，很多的境界只是说出来，可是说出来以后呢，通通是挨打的。那公共撩啊，哈，然后是打香仗、香板哈，然后就说赞同，好好回去再参。哦，就是这样子都被他拖出去的。他说那时候呢，他一个一个进去考的时候呢，他也很怕。所以他就进去了，轮到他进去的时候，那顶完礼以后，那个地贤法师先问他说。就问他说你的用功夫怎么样，功夫怎么样，那他就说他说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一直很多的妄想，这个妄想之多像海里的波浪一样，前浪逐后浪，波浪前浪后浪一直进来了，太多了。他在想不行啊，这样不行啊，我心里很着急。后来呢他一直要压他，但是呢压不住里面，他就想我哈不压了，我用观照力，我看他从哪里来，看这个往自心止哈，看他这个妄想从哪里来，他就像看他从哪里来里面呢，仔细去观照里面，他妄念比较少了，比较小了哈，所以他说 渐渐的他就是他妄念比较小了，心里也觉得比较踏实一点。那个地贤老法师就跟他说，他说你算蛮会用功的啊，他说你回去再修，以后不用再来了。然后其他的人是还要再进来再问功夫，要拖出去。那个盘虚老和尚，他是就是说他说你不用再来，所以他就再回去。他心里想，哎，被老和尚肯定，而且很高兴，大概用功方法也是不错，所以他就在静静用功。他说他在用功里面有一次啊，有一次在打坐，他觉得他才坐而已就开静了。那个时间呢、啊？那个时间里面就已经呢、啊，就是进入到这个没有时间的那状况，他不知道已经就是要开静了哈，是这个情况，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经验跟我们说止观去修的方法，在里面他是跟我们说，他说修止观就好像你在一个大黑洞里面。大房子，那个房子里面呢是一片乌黑啊，就像在无名洞里面，无名洞。那你在黑暗里面呢，你想要出去，这个房子那么暗，你想要出去，想要出去当中呢，就起一个念头，我要出去，因为外面是光明像，要出去。那个时候呢，你就找一个地方，找一个点呢，就拿那个榔头一直敲它。他说你找那个点就好像是纸，就好像是纸，确定一个点，然后那个榔头一直敲敲那个墙壁的时候呢，那好像就好像是关，就是纸跟关其实是同时，那个念头就是有纸跟关当中，所以你一直这样子敲，一直敲敲敲敲敲敲到力道够跟一直延续，所以我们讲纸关的深浅啊。这个洞口的大小跟墙壁的深厚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你这样子一直敲一直敲一直练我们的那个心的功夫的时候，他哪一天把这个洞呢敲破的时候，那敲破呢外面的光就进来了，那个就是止观得力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境界会出现。但是呢那个光进来的时候呢还不能停止，还要再继续用功，到最后呢是把这个整个墙壁哈、通通把它敲掉，到最后里面跟外面完全合一的，里面的虚空跟外面的虚空完全合一的，那这个是这个止观最后的呈现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最后能所相。但是他最头先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先找一点，所以为什么说戏缘守静跟自心，你先找一点，然后对着那个点呢一直要去用功，你不能这里敲敲那里敲敲那里敲敲，等一下又忘记我敲到哪里了哦，这样子呢永远都没有办法有成就。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那个心的那个集中，就是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一个原理也在这里。所以你要加深他的那个心地功，我们现在就是很浮散，所以没有办法呈现出来。那么他里面他也讲到说，对于这个用功的这个方法里面，其实他就说因为你敲的是有目的的，是如法啊，如法就是我们修行当中的一直要呈现，就是说我在做什么，做的这个东西跟法相不相应，所以你敲的这个目的是要让外面的光跟外面的这个境界相合一，把我们的障碍除掉。那这个的动作呢就是跟法的相应呢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是用真如在熏无明啊，这个是大乘经现场熏，就是你心地的功夫里面是哪一个在熏哪一个，就是妄心熏真如还是真如被妄心所熏，这起心论里面的那个层次讲得很清楚，就是最主要能跟所是哪一个在对哪一个的熏，这个就是止观里面大动机前提他要说。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是用什么，然后我现在在修法里面呢是一定要在正念当中呢就是一个真如是净法清净法在熏妄法啊，无明的这个染污法，净法熏染法这个的方向啊，所以这个是盘虚法师呢他给我们做的一个比喻。因为我是觉得讲这个 文哈，讲个文不如举比喻来说，看到人家真实的用功的功夫，所以他们在这个法上面呢得力，他就是怎么样子来用，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是用自心指里面呢来给我们做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经验谈，那我们呢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能够关照我们的念头哈，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是自心指，第三个是体真指。所以没有经过细缘守静，没有经过自心，要一来就入体真指，这个是大圣根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少。很少。那体真指就是一来，所以三指三观其实第一个就体真指了，那体真指根本就是一个空观，好，就是直接进入到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好，那所谓随心所念一切诸法悉之从因缘生，无有自性，则心不取，若心不取则妄念心喜，故名为止。如经中说引，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习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这是一教经里面的。那么在这个体真指里面呢，就直接进入到这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的一个大圣教义里面。所以随心所念的一切诸法观照他呢，他一切诸法悉自从因缘生，没有自性。所以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是讲缘起无性，性空缘起。那讲这个讲到后来我们不相应的话呢，就会紧爱捆，紧爱捆。可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希望上品上生，乃至于上品终生。那么这个解第一义要心不惊动，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一义的一个内容里面，这个一切法呢都是缘起性空，那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缘起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讲性空，先不讲性空，因为性空根本不能说。再说这个是没有语言相，没有心缘相的，可是可以讲缘起，可以讲缘起里面的，因为缘起就是有，性空是真空嘛，缘起是什么？缘起是假有，既然起就是有因缘而起啊，这是假有。那我们讲缘起里面从什么地方来切入呢？因为我们都说过大圣，不是大圣起心论，对不起啊，唯识，上次讲过八识规矩颂，所以我提那个唯识里面呢，讲到万法唯识里面有一切法呢都是唯识所变。那么识变，讲识变里面我们有讲过因缘变跟分别变这两个，应该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啊。什么叫因缘变呢？因缘变主要讲的是第八识，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业力所呈现，我们所造的一切的业，就是身口意三业所造的这个业，到最后的时候要投胎的时候呢，就是呈现出哪一种业的成熟。成熟里面，比如说我们过去里面呢，曾经修五戒，我们曾经在佛法里面有发大愿，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就是能够呈现人的身体，然后呈现出家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为过去的业力如实显现出来的，那个叫做因缘变。借由过去的因缘所呈现的一正二报，那个是因缘变。那分别变的话呢，就是讲第六识了，有第六识，因为第六识的那个分别因缘分别能力很强啊。这为什么说唯识所现呢？ 所变现出来的。因为我们今天当下我们的是一正啊，第八识里面的它的那个相啊，就是它的相分的里面呢，就是根生器界跟种子啊，就是有根生器界跟种子。那我们呈现这种根生，我们呈现这样子的这个报体，还有这样子的环境，这个是我们的业力所展现所感召的，所以它是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果报。可是在这个因缘果报当中，我们来投胎到这个因缘果报当中，这个因缘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在一个人的法界里面，那么其他的因缘就隐掉了，我们现在所显的就是一个这个人的法界的这个因缘所呈现的。但是在这个人的因缘法界里面所呈现里面，虽然我们大家都是人，可是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感受跟意见跟习气，那个就是分别变了。那分别变就是我们讲那个第六识里面就很厉害哦，它就是三量哈、哦，都能够作用。最重要就是当我们投胎到这个以我们人为主的哈，我投胎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变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可是这个一个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很多的分别能力，以后他借由他自己的这个学习跟这过去的这些种子里面呢，他就很多的名言安利，他被学习很多的分别啊，这跟你讲这是桌子，你如果中国人他就跟你讲这是桌子，如果外国人他就跟你讲这个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开始安利很多很多的名言啊，就是这个是纸啊，这个是电风扇，就是很多的名相就安利下来。那名言安利以后呢，就在当中有很多的取舍，很多的爱憎，很多的执着，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分别变了。有的人对榴莲就很分别，那个就是分别变了。就在听到榴莲这个两个字呢，这个口水就会出来。那有的人呢，听到榴莲这个两个字呢，他的这个鼻子就马上会过敏。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变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上次，讲这个为事的时候，就有讲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做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会不一样，那就是分别变。大好心甲第二好心，拢是同款提珠叠捆，都是两个都是拿着书睡着了。你比较疼老大，你就会说：“你看，我老大好厉害。”好用功哦，看书看到睡觉了，这么勤奋。你比较气老二的时候，你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讲过了，这个人啊，只要一拿书他就睡觉，就是两个人不一样，同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的心这个有取舍了，就人不一样，事情一样，可是我们会有取舍分别，那个就是分别变。这就是分别变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是我们很多东西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里面所自己所呈现的这个世界。那这个地方主要讲说，为什么讲性空缘起，就是它这个缘起呢，是借由不管是因缘变还是分别变，这个都是会变化的。既然叫做会变化的，就不常住，也没有主宰，乃至于因缘变了。你看说我们今天变现这个报体，这个第八世变现的这个报体，这个报体从小到现在也一直在变化，刹那刹那之间的生灭，所以它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一个主要道理。所以你掌握不到说它这个东西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变，一直是固定形成的，还有它也没有办法有自主性，就是自信里面就是我一定要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不动，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讲 缘起性空，主要就是这个任何一法，任何一法都没有自主性跟自体性，跟没有一个常住性，就是它就是刹那刹那之间都一直在分别的，分别的。啊，这个不管是第六世的名言安立取舍，到第八世的这个因缘的显现果报体啊，这个都是一期的生命。再来呢，你说无始劫以来一直到现在，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我们曾经做鸡做鸭子上天下地，这样现在是不是人？可是一个真正的我的那个果报体的那个我的呈现，那个主宰的那个呈现，其实是没有的。哦，所以这个是在大乘教义里面，他会来为什么他后来就是说，哎，不必要等到他完全因缘拆散了以后才会说他空，在因缘聚合当中里面呢，就是就能够了解这个是一个暂时假有。因缘散失的时候，这个都相也没有，作用也没有，就任何的东西都一样哈，就是桌子椅子乃至于我们的四大啊，我们的这个身体。所以大乘教法里面，其实佛法里面不止大乘教法，就是说以这个因缘起性空的这个教义里面，是最基础的佛学里面讲到无我观。我讲到无我，为什么要讲无我哈？六层次。眼影四大是假合，但是我们就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层眼影是自心相，而自身相的四大是刹那变化的，六层眼影的变化也是刹那刹那的，刹那的变化。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要体真，要体真，要知道一切法皆空。为什么？因为是缘起，因为缘起时间不同，对象不同，乃至于情绪不同，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我一个人了，对象都一样，事情都一样，可是我们的那个情绪不一样啊，所产生的这个利用也不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历史人物，但是我忘记是谁啊，忘记是哪一个皇帝啊，当他很疼那个臣子的时候啊，很宠爱那个臣子的时候呢，他会跟人家说，因为他那个臣子呢是吃东西一定先吃了以后才给皇帝吃。当他很疼他的时候，人家都会生气啊，人家都会说哪里可以这样啊，当然皇帝先吃才给臣下吃。可是他太疼那个臣子了，所以他那个臣子得宠啊，恃宠而骄，到他有办法哈、啊，他东西吃了才给皇帝吃，皇帝也还会居然说，你看这个某某人多疼我，哦，他怕我被毒死了，居然呢、啊、什么东西都要先试吃以后呢才给我吃，他怕我呢受伤了，所以无论外臣多少的抗议，他说、这个是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他这样。可是到哪一天他很生气这个臣子的时候，他要杀这个臣子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他的罪名就是欺君之罪，居然东西先吃才给皇帝吃。这个是有欺君之罪，到最后他真的是把他杀掉了。这个公案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了。所以他到最后是把他杀掉。所以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最头先的时候呢是高高在上，到最后呢是变成是杀头之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缘分别变里面所呈现的。所以啊，这个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就要关照到，其实呢为什么会说佛会说无我，这个不是佛发明的哈，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不是发明的，这个是佛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以来哦，都是宇宙的这个，在这个法界当中，至今呢，这个那个真理的呈现呢，比任何科学家跟医学家跟这个最进步的所有的这个社会进步的这种哲学理论啊什么理论，到今天为止这个佛所证的这个真理呢都没有 丝毫褪色的地方。因为这个外国人他学佛，他真正深入到佛法的道理里面，他看到佛讲的这个无我观呢、啊，讲无我观的这个真理，这真空观的这个意义，他说比那个太空科学进入到月球、进入到火星所发明、所发现的这件事情还伟大，都还伟大。这个无我观的这种真理的呈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我们这些凡夫哈、哦，基本上我们都是错在什么地方，就把这个因缘所呈现的这个法，我们很执着它，很执着它。那现在破这个执着，从什么点来破它？因为它是无常的。它无常里面呢，就没有一个主宰性，没有一个这个本体性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用这个因缘变跟分别变里面来说明这个因缘法的刹那变化。但是它也不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有人说哈，这个佛法里面讲，既然都是唯心所现，万为事所变，那你变一个苹果给我吃吃看。明明现在这个地方没有苹果，我现在想吃苹果，你变一个苹果吃吃，给我吃吃看，那个状况是什么？你要吃苹果，你还需要去有苹果的这个因缘，然后因缘还要展现出来，你还要到市场去买，你还要有钱，因为它有它的变的一个一定的这个脉络跟条件。既然叫因缘，就是要有条件的。但是它这个条件具足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呈现；当条件没有具足的时候，它就不会呈现。啊，这个是在这个体真子哈，它我主要讲这么多，就是要讲说一切诸法悉自从因缘生，无有自性。啊，那我们深入观察里面，什么法不是从因缘生的？那这我们今天在这要上课，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也都是有因有缘的，但是这个因缘是阶段性的，到这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一个的这个呈现就没有了。所以我不能说我一直要在这个地方，不可能的哈。所以择心不取啊，如果心不取，则妄念执心。如果这样，就是比较看开一点啊，比较不会有一些这个执着跟烦恼，就是妄念心习啊。顾名为主，这个都是一个很深的这个法义啊，法义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对这个缘起性空，任何一个大乘教理里面都讲这个，里面会有一些体会哈，自己深深的这种体会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我们对这个因缘呢，我们比较不会执着。好，我们知道它就是缘起缘灭啊，凡事有因缘。第二个来说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借由因缘变跟分别变里面，比较能够掌控那个分别变，就是第六意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修，其实就在修这个第六意识，就是修止观哈，止观里面就是在这个分别变的当中。既然是很多事情是我能做主，说我对他的喜好跟不喜好是靠我自己的话，那么我们越有定功，就越有止观的人呢，你那个主宰力会比较强，主宰力比较强。但是主宰力越强哦，就表示这个人的我执比较轻，这个就是也有很相对性的。一个比较我执重的人呢，被外境呢就会牵的。很快就牵走了。那如果说定功比较深的人呢，他就外层的这个影响不会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很多起的烦恼，其实根本的关键还是在这个我执当中。那这个举一个例来说哈，现在我们如果说阿金啊，你气，你生气，你赶快生气，快点气一气啊！你发一个脾气，我给你500块。其实我们现在讲说，其实讲没有一个人会说你气你气你就会气的。可是我现在如果说某某人呐、啊，你真混蛋，我从来没有碰到你这么笨的人， 你做什么事情都永远做不好，你比狗还不如，我看到你就讨厌，再把那个名字写上去了，再讲上去了，会不会气呢？你们现在都在笑，因为知道我在讲这个一个例子。可是我们现在讲说，当一个讲到一个人某某人，而你在攻击他的时候，那个人的那个怒气就会起来，那个我们现在讲嗔恚心就会起来，那就是什么？那个是打到什么东西了？我前面没有我，前面没有我，后面怎么样？后面就没有定功，也没有止功。我本来坐在那个地方，只要听到慈宽师，我就嘴巴掉了，不知道在讲我怎么样。我再看看他的表情哦，一定在讲我坏话。所以呢，那个念佛都念不好了。为什么？已经被什么？被外缘牵走了。那个缘，这个就是止观。所以止观修不好，其实他后来为什么会从体根止下手里面？因为他直接破我执。他直接破我执，如果都没有我执的时候呢，那这个体空嘛，啊，体真执啊，就是真空观。那这样子的时候，不会起波浪的啦，那个念头里面不会起波浪，啊，在这个地方，那你怎么能够体真执啊？跟你在法上面，为什么我们要熏习教法里面？就跟你讲，一切诸法悉从因缘生。都是从因缘生，无有自性。这个我们只能念过，任何的大乘教法全部说这个，全部说这个哈，无论经无论论里面。可是呢，这个说嘛是说了哈，说嘛是说，这个我们心哈如何跟它相应，这个是大家我们彼此互相勉励的哈。所以讲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习心达本源啊，习心就是止哈，体真止，达本源，恢复到我们原有的状况了，原来的真如的情况了。那本源的状况是没有生灭，没有起伏的，这种状况叫做沙门。所以出家人呢，其实呢是朝这一个方向下手的。好，在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体真止的发挥啊，我们只能念过，念过。所以任何一个法里面呢，都不出这个，你不能说每次哈，哎，看经都要看自己看有的，啊，听经嘛爱听我听有的，啊，你讲吼嘛讲爱讲我听有的，听来听去拢爱听我爱听的，我的代志，你若讲我听无的吼，你讲迄有啥物意思？啊，学佛嘛爱学我自己喜欢的，啊，所以到最后就是什么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在学佛，没有用佛的方法。所以讲这些东西全部是佛法里面用佛菩萨的智慧来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跟知见能够渐渐扭正。那实在没办法，多熏也好啊，哦，多熏，至少知道我们有一个步骤在，我们是错的。哦，错的，在执着我相当中是错的。下面讲啊，行者于初坐禅时哈，随心所念一切诸法，念念不住，虽用如上体真止而妄念不息，就是体真止无拉的时尊呢，那个熏习就是佛法的这个教理哈，教理这个般若的这个熏习不够的时候呢，当反观所起之心，过去已念，现在不住，未来未至，三际穷至，了不可得。这个金刚经哈，三心不可得，不可得法则无有心，无有心，若无有心者，一切法皆无。行者虽观心不着，皆无所有，而非无刹那任意觉知念起。这是观心不可得，就是念头的那个本体啊，本性啊，就是那个念头的那个自主性啊，找不到的。那过去的那个念头没有，现在念头为什么？那个就是要去观。那这个啊，这个在这前面讲无哦，就是念头三心都无，可是无里面没有，不是没有刹那任应觉知的念起，所以不是没有正念，不能偏空哈，不能偏空。虽无念，那个是无妄念，可是那个真心明了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的，所以他马上就回来， 回来这个地方哈，是跟我们讲，那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在这个如果真正在修止观或在修禅定的时候，自己进入的状况自己要知道。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哈，就是法熏习，真的是需要去练习的。就是起妄念的时候，马上要拉回来，然后多久的时间能够住在正念，这个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当中的哈。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空跟有的相配合哈。跟各位讲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以前那个虚云老和尚跟戒尘法师啊，他们有一段因缘，就是有一段法呢的讨论呢，跟这个地方很像。他就是戒尘法师，他是讲经的法师，可是他听说虚云老和尚开悟了，他就很不服气，他就跑去找那个虚云老和尚辩论，然后辩论呢，那个辩这个法，这个有念无念觉知啊，这个法呢本性因缘性空，就是辩了辩去呢，这个虚云老和尚就跟他说，他说哈，你真好辩呐，你辩得很好。可是这个不是你的真正功夫，真正的功夫不是在辩论的。他说哈，在生死上没有办法了生死了。他说哈，不要再辩，咱坐看卖就好了。咱来坐看卖啊，所以要讲也要会做啊，不能说我只会讲我不会做啊。好吧，他们两个就做了。这个虚云老和尚一坐就是七天七夜。坐下去啊，如如不动啊，不用吃，不用上厕所什么的，就是坐在那七天七。这个戒尘法师呢，他只坐半天，他坐半天他就坐不下去了，他就起来啊，脚痛得不得了，心哦也很烦，所以呢他就起来，他起来他要再找老和尚讨论啊，可是老和尚坐着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每天绕着老和尚走，绕佛，就每天就是。去休息以后再回来看还在做，就给他绕了七天了，终于呢这个老和尚出定了。这老和尚一出定了，这戒尘法师呢很有气哦，所以我们讲说哈，这个我们的习气啊，他等到这个老和尚一出定，他说你在定中是有觉知还是没有觉知？如果你是有觉知、有念头的话，那就表示你在定中呢还有妄念；如果是没有觉知的话，你就是枯坐。那枯坐就如同草木一般无心。所以你到底你在定中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是我们都讨论这个问题的嘛？这个我们也会讨论这个嘛？所以虚云老和尚他就。开示很多，他对他的开示很多，但是他说在定中里面呢、啊，在定中里面没有妄想，他在定里面没有妄想，所以不是有知，不是有知。可是虽然没有妄想，那个境界里面非常的清楚，到一根针掉在地上他都知道。好，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他说你绕了我七天我都知道，可是我所谓我在这个知明了性当中啊，这个明了性当中是没有妄想的。所以跟这个很像啊，跟这一句里面讲非无刹那任运觉知念起，他没有妄念，但是呢他一切明了，这是一切明了。所以这个是坐断身心啊，是虚云老和尚跟戒尘法师的一个公案啊。那我们也不能因为看了这个以后呢嘲笑戒尘法师啊，我们连问我们都不会问啊，这个是有觉知无觉知啊，可能我们都还不知道真正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三心不可得，其实这个都是妄心啊，在这里面下面讲十八戒。我们看一下这个，你今天的那个科判里面哈，科判里面就很清楚哈，若用体征而妄念不息，反观所起之心呢、啊， 十心，三心不可得。然后再反观十八界，十八界，那又观此心内有六根，外有六尘，根尘相对，故有四身啊，就是。这个事会生的话要有根尘相对，如果根尘未对，事本无生，观生如是，观灭亦然。就是一个念头起来呢，其实呢要有很多的因缘，那这个是生灭，生灭的哈，生灭名字，但是假立，生灭心灭，即灭现前，了无所得，所谓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这个很高啊，很高。所以这个慧信法师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说哈，都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只带过，带过。我们这个让再突然再多的解释的时候呢，会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割腾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再解释这一个大乘的法义哈，那这个平常里的那个般若的。这个教法、哦、要去留心、啊、起心论里面说、啊、若心慈善、啊、即当摄来注意正念，是正念者、啊、当之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那个念都没有口字、啊、那个口字、不是嘴的念、啊、是心，那个心的念、啊、念念不可得，为初心修学未得便住，意志令住，往往发狂、啊、如设学设法久习方重，他这里面就是主要智者大师说，这个我们在禅坐当中啊，叫要修定功当中呢，要有方便，要知道如何调，同时呢，也要有智慧跟般若，所以止观其实是相应的哦。那要知道自己的病在哪个地方，如何使它降服，无论从这个前面的细缘守静到自心到这个体征，那如果真的体征还不行的时候，要如何要自己的这个法力哈，自己般若熏习的法力里面能够让自己的烦恼能够降服，假如没有这样的话呢，意志令住，就是你强压的话，强压的话就是底面的滚得很哦，但是我一定要修定，又是克其取证的话呢，往往发狂，就是不善修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毛病出现。那么这个十八戒哈，十八戒的这个修行法呢，在这两段哈，前面这个三心这个地方，《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哈，大就是重点，会《金刚经》里面解释的这个义理。那么这个十八戒的这个部分呢，在《首楞严经》里面讲很多。啊、哦，十八戒的这个法哈、哦，就是十八戒法，在讲空如来藏的部分的时候呢，在讲到四颗啊、哦，那甚至后来讲二十五圆通的时候，如何修行，就是从空要出假，从空出假，所以它这是有层次的，从空到假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都是自己本身一般的时候，我们这个法哈、哦、要有相当厚的基础。那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再说，再说的话，这小止观是没有办法结束的。所以这个是指大概是讲到这个地方，而还是浅尝而已，因为在这个三止里面才讲到体真止，体真止啊，后面的两个止都还没有进入啊，没有进入。那就再来就是要有修观哦。在修观的话呢，有两种啊，一个是对治观，一个是正观。对治观的话，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个五庭心观来对治，就是我们有什么病的话呢，就吃什么药，心有什么病就要吃新的药，不是新旧的心、哦、是万法唯心的那个心、哦、所以心要吃药。第一个不净观对治贪欲、啊、第二个持心观对治嗔恚，这不是正慧、啊、嗔恚。第三个是戒分别观，是对治着我啊、哦，为什么戒分别观对治着我？就像十八戒，十八戒里面你会发现，一去分析里面没有我，哦，所以其实这个五庭心观也是在破我执的。那我们也要了解，真的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勘验自己功力的方法，就是那个我执要靠止观来把它松绑，就修止观里面，虽然它。调伏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妄认这个四大是这个我执，跟这个我们的心的这个贪嗔痴，这些都是假我的， 哦，所以他叫交界分别观，就是十八界里面去找没有我的属习观，是对治多寻思，就是妄念很多，哦，这不分别。那这个在后来还有一个五庭心观里面，他这里少一个，就是因缘观。因缘观就十二因缘，如果是愚痴的话呢，就能够修十二因缘的观法啊。五庭心观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把这个界分别观呢，改成念佛观，就是多障众生念佛观。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修观呢，就这五种，不是五个全部用，就是看什么病用什么法。第二个是正观啊，才真的，前面是对治观啊，现在是正观，正观啊。正观观诸法无相，便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前后之文多谈此理，请自详之。是跟前面那个体真子一样，讲缘起性空，哦，在这里面要找一个自信哦，一切法哦，不管色法心法，不管我人哈，境界里面呢，都找不到一个自信的。如经中说哈，诸法不牢固，常在于念中，意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就是去执着一些虚妄的假的，这个是很可惜的。那么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哈，所举的这个比喻很好哈，就是讲说这个。因缘法呢，就好像那个波一样，波浪水泡。所以观金刚经里面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泡啊，那个泡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因缘所生。现在呢，现这个泡，那么你这个泡现在现起来，旁边是什么泡？然后大泡、小泡，泡泡的泡啊，不是那个炸弹那个泡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大海上面呢，冒出来很多，因为有风嘛，有强烈的风，有微风，然后就起很多的波浪，有大波浪，然后波浪就有很多的泡泡，这个都是有因缘的。可是呢，这个波浪是起起灭灭的，是生灭的，这个就是因缘法。可是在这生灭当中呢，有一个不生灭，那个就是那个大海是不生灭的，是一直常住在那里啊，这佛性的自在跟解脱，也就是在这个从这个借由在这个修行当中，能够把这个假象的这个波浪跟这个水泡，能够观空以后，回归以后到这个自信的大海里面了。那这个要靠什么呢？这个就是你不能扬汤止沸，就要修止观。修止观，所以这个是修止观里面的目的啊，其实是回到我们原来本我的这个自信道中。那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学到什么呢？学到什么呢？学止，学观，学我们的心念的这个调伏，也学到如何认识真正的自己，借由大乘教法里面来熏习，说真正的我，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那个我要从这一个。止观三止三观当中能够进来，而这样子的教法呢，这样子的教法不是一般的世间法能给我们的财产，所以佛法里面讲是宝，那个宝就是会回到我们的自信之珍宝，那个自信之珍宝是本有，还有是无穷的，也是我们在修行里面呢要能够。幸运说我们可以本因佛性大家都有，借由这种原因的这种境界能够了因，就是自己要修止观，有这个外缘自己要修里面，要知道什么真的是什么是假的，所以这个是法的这个珍贵性。那最后呢，我们就跟各位说一个公案，你们要听哦，你那个心哦，不要圆到我等一下那个二十五方便的那个内容里面，那就得看挂哈，心哈拢已经哈不止也不关了。最后讲一个，这个在五台山哈，五台山是那个文殊菩萨的道场。那曾经有一个，就是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他叫做吴卓， 这个不是天清无浊的那个无浊哈，它是它叫无浊啊哈。那么这个无浊呢，他是永嘉，永嘉总董事，姓董的，他十二岁就出家了，出家了。那他出家以后呢，他很用功，他去在牛头慧中禅师座下开悟，开法眼。所以他开悟以后呢，他就到这个舞台，在舞台那个地方呢，那在那个地方这个华严寺。啊，现在舞台现在还有那个华严寺在那个地方修禅定啊。那他在那个地方呢，曾经有一个境界啊，就是他在那样打坐的时候，修禅打坐的时候，有一天在那样打坐的时候呢，他晚上用功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光从这个东北的地方来照他，而且照到他这无着本身的那个头，就是把他全身的照的，还让他很清凉，所以他呢就是。第二天从定起来的以后，他就去找那个方向，从那边他知道那个地方有殊胜的境界到那，可是他都没有找到。后来他在路上就碰到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在牧牛，那他当然心里也有数，这不是平常人，所以他就跟这个老人有一番的对话。那个老人后来也带到他就是他住的地方去呢，然后找那个童子来给他那个饮茶哈，给他吃了那个东西。那么彼此之间呢，有这个佛法上面的那个对话里面，这个老人最头先问他的时候，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南方，因为他是南方人来哈。他说我看他里面的问答很多了，很多我只挑了几个哈。他说那个老人问他说，你有没有拿念珠来？六腿两珠，你讲我有两珠，我有粗珠啊，粗臂的粗啊，粗珠不是蜜蜡的哈，是这个一般的啊，这个粗珠哈。啊，老人说你拿来给我看看，哎，练两珠腿来我看嘛呀。一个个两珠腿啊，老王，你讲腿你家己的两珠，你讲这个我的呀，他不是啦，腿你家己的两珠啊。嗯，所以是这里面就有他的禅意在当中。他说你要拿出你自己的这个念珠，那个念珠哈，你要拿你自己的念珠出来哈。然后他就这个老人还问他说，你有没有带三衣？他说三衣不离身呐、啊。他说出家哈，出家无难不得离衣呀、啊。这个老人就是对他这样子说，然后他也问这个老人家，他说你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有多少人众啊，这样注重怎么样。这个老人跟他说哈，龙蛇混杂，繁盛交餐，到底有多少个呢？他说前三山后三山，淘金沙沙后面三山，这个是怎么答的哈，这个是怎么答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听过了哈、哦，这个老人就问他说：“你平常做什么用功？”那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菩萨问我们说：“你是平常怎么用功？”我们怎么回答？他就跟他说：“般若熏心，不得其要。”这无着就跟他说：“我平常很用功，在用般若。”在修观照，可是呢，我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要，不得其要。这个老人就跟他说：“不得是要，不得是要，自己去参哈。有得就不是要了，不得是要哈，不得是要。”所以到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问这个老人，他说：“浊世众生善根清显。”清显哈，当修何法速得解脱？就为这些众生问，这很像我们这个法照，在这个舞台问文殊的时候也是有问，就不是只问自己，要问浊世众生呢。我们善根很少，又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要怎么样修才能够很快解脱？他就跟他讲了这首很有名的偈子。很有名的句子哈，你们今天的那个讲义的最后一个，这个是老人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老人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文殊菩萨说哈，若人静坐一虚仪，甚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啊，他说，假如一个人呢、啊，他能够修静坐一虚仪，一虚仪多少时间呐、啊？细的不为分经，啊，就做这个这样的时间的话，他就只是讲很短暂的时间呢、啊。这样子的功德呢，比这个造了恒沙的七宝塔的功德还大，还殊胜。为什么呢？宝塔毕竟化为尘，我们今天刚刚讲一直讲生灭法，这个是一个生灭法。可是一念静心成正觉，就是修止观到最后会误入到不生不灭的这种空性当中的时候，这是无漏法。这借有漏而心到无漏，这个才是殊胜的，这个是佛法的不可思议。那在摩诃止观里面全讲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最主要是什么？它全部跟法界一念跟法界相应。你不知道修了半天啊，就是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跟法界相应？法界相应，它是在念念当中里面，它那个道理啊，大乘法义里面的道理，就真正的会修的话，在一念三千里面，他的念念当中呢，他就是本身是一个不可思议之心，对不可思议之境。那么他这个是一个在一个法界性里面，这个法界，那这种的法界性里面就不是前面的因缘变分别变，它是本身呢，它是能够自在的啊，对所有的因缘地水火风，对所有的外在，它全部是自在的。哦，所以这个是无漏法的殊胜。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修到借由这种修哈、哦，这个慧信法师说，其实如果是真正能够一念跟无我相应的时候，一个念头而已、哦，你修那个止观哦，修那个定功，一念跟无我相应的话，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那功德是等法界的，那这就比这个你修。支支哭哭的修圣造这个七层的这个宝塔，这个因为这个宝塔它是有为法，将来它会还是会丧失的。就像我们讲这个阿育王当时造了多少的这个石柱，到今天所剩的是残虚，甚至东西两大佛，东大那个佛啊，大佛一个炸弹啊就把它炸掉，因为那个是有为法。可是我们这个有为法当中有无为的本性，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为什么要一直要熏习跟要修教，就是在假当中呢有那个真性，如何能够跟它相应、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对治初心、哦、这是一个。那下一次就是讲第二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好，thank you.